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张德仁。话说，有位国王，他立了王后不到几年，因为喜新厌旧的缘故，就打算废掉现任的王后，另立一位妃子为新的王后。国王将王后召来，告诉他这件事，并且说，
顾及我们夫妻的情分，王宫内许多贵重的东西，你都可以随意挑选一件，在明天离开王宫时可以带回家。
王后听见了，竟然若无其事地向国王道谢，并请求国王今天晚上为他举办饯别宴。国王也恩准了。国王在筵席中心情畅快，开怀痛饮，而王后也不断地为国王添酒，结果当然国王就醉得不省人事了。隔天醒来，国王发现自个儿竟然不在宫中，就问在一旁的王后说，
这是哪里啊？
王后回答说，这是我家。国王大怒说，
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把我掳到此地。
王后神色自若地回答说，陛下，您不是承诺让我在宫里头随意挑一件东西带回家吗？
国王说，没错，但这和我的承诺有什么关联呢？
王后说，我挑选的正是陛下您呢，因为您才是我最为宝贵的，比起王宫一切的东西都好。听了王后的回答，国王便哈哈大笑，称赞王后的机智，并决定继续他王后的身份。这样，王后不单是挽回了国王的心，同时也得以回到从前他那王后的地位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呢？这王后好聪明，因为拥有了国王，就拥有了所有的一切。其实，在你我生命里，也有很多无奈，特别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常常处在不信任、怀疑、勾心斗角与斗争当中，好像靠着我们自己的明察秋毫、睿智断事，也没有办法把这关系理得好。我们看看历史，想想自己，特别在武则天那个年代，有人说虎毒不食子，可是因着武则天与她孩子们间那纠葛复杂的关系，没有神在中间帮助他们，以至于即使武则天可以把国事处理得很好，面对人际的关系却是一团乱。其实在基督信仰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次序，那就是与神正确的关系会影响与人的关系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目中无人，其实目中无神才会目中无人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先听史学大师 王寿南教授来讲说武则天第十一集。听完王教授专业的分享，待会儿德仁再分享我的感受。
和你玩跷跷板，一人坐一边，一高一低，一低一高。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，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。这一刻就让我来说，你来听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，今天我们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。武皇后和唐高宗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，除了长女在这个婴儿时候就死亡之外，其他的子女都长大成人。长子名叫李弘，被立为太子，次子李贤被封为永王，三子李显后来改名叫李泽，封为英王，第四个儿子李旦封为豫王，后来改封为相王，他最小的女儿封为太平公主。太子李弘性情很仁孝，对人彬彬有礼，欢喜读书，欢喜和士大夫们谈论，是一位温和友善的人，朝廷上下都对太子李弘有好感。由于太子李弘是个守礼的人，性格比较保守，处事的态度很谦和，待人又很宽厚，这些方面显然和他的母亲武皇后是不相同的。于是太子李弘和武皇后常常发生意见不合，因为武皇后渐渐地发现太子李弘跟他差异很大，所以就不欢喜李弘。益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这两个公主是萧淑妃所生的女儿，当萧淑妃被处死的时候，这两个公主才十二三岁，就被幽禁在皇宫里面一个很偏僻的角落里。他们失去了公主的尊号和荣耀，像是囚犯一般的被对待。这两个公主这个时候已经三十多岁，当然没有出嫁。有一天，太子李弘走到皇宫里面这个偏僻的地方，忽然发现了这两个可怜的女人，而这两个可怜的女人竟然是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姐姐。李弘感到又惊讶又同情，马上就请求父亲唐高宗让这两个姐姐赶快出嫁吧。唐高宗原本就忘记了萧淑妃还有两个女儿，经过太子李弘这么一说，也觉得于心不忍，就答应把益阳公主跟宣城公主出嫁。这件事情引起了武皇后的震怒，她气太子李弘不该为萧淑妃的女儿出面求情的，这太不体恤她自己母亲当年血泪斗争的辛苦心情了，竟然去帮助仇人的女儿。不过武皇后是一个深沉的人，她虽然非常生气，但是唐高宗既然已经答应了，也只好把益阳公主跟宣城公主两个公主嫁出去了。于是武皇后为他们两个人物色了对象，最后选了 看守皇宫的禁卫军中间两个官阶非常低、年纪很大的小军官，把他们两个就嫁过去了。这两个公主出嫁，没有嫁妆，没有典礼，唐高宗跟太子李弘都没有出面，只有武皇后假惺惺的送去几样贺礼。虽然没有婚礼，益阳公主跟宣城公主总算出嫁了。太子李弘去谢谢母亲武皇后，称赞母皇后宽宏量大，不念旧窝，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。武皇后只是微微的一笑，也不回答。武皇后心里正在盘算，这个儿子太不像自己了，如果将来继承皇位，恐怕会不利于自己的掌控政治大权。有一天，唐高宗、武皇后和太子李弘在宫里面晚餐，吃了饭以后，太子李弘突然死了。御医报告说，太子李弘的死是因为喝酒、吃食物吃得过量，引起了急性肠胃病而去世的。但是宫里面的宦官跟宫女们盛传太子是中毒而亡的，这又是一件宫廷疑案。许多史书里面都认为这件事情是武皇后所做的。李弘死了以后，唐高宗就立了武皇后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永王李贤为太子。太子李贤长得相貌非常俊美，是一个美男子，欢喜读书，头脑灵活，善于处理事情，似乎是个很精明能干的人。唐高宗非常欣赏太子李贤，认为太子李贤是可以担当重任的人。不久，唐高宗跟武皇后离开了长安，他们到东都洛阳去。那么京城长安呢的国家大政呢，就交给太子李贤来处理。太子李贤果然不辜负父亲的托付，把国家大政处理得井井有条，公正而妥当，得到群臣们的敬佩跟称赞。这个时候在宫里面有一个流言啊，正在盛传。这个流言说太子李贤啊，是武皇后的姐姐韩国夫人跟唐高宗私通所生的，由于家丑不可外扬，于是这个生的婴儿就归到武皇后的名下，成为武皇后的第二个儿子。那么这个传言呢，虽然传得很广，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。
上学的书包好重，让我常背不动，还好有妈妈帮我背。外头的路程好远，让我常走不动，还好有爸爸抱我走。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，让我感觉好痛，还好有耶稣医治我，给我希望。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太子李贤在长安召集了几个朝臣，要把《后汉书》做注释。 他要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了唐高宗。唐高宗在洛阳，当时唐高宗认为羞死是件好事啊，于是对太子李贤大为夸奖。但是当武皇后听到太子李贤要注解《后汉书》的时候，就极为不高兴，因为后汉是一个太后临朝最多的朝代，太后执掌政权自然引用外戚，而小皇帝不甘心受制于外戚，就联合宦官起来打倒外戚，同时也消除了太后。这种外戚跟宦官不断循环斗争，成为后汉政治上的一大特色。这个外戚跟宦官的斗争，其实幕后是太后跟小皇帝的斗争。武皇后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，她就想，太子李贤为什么不去注解《史记》，不去注解《汉书》，不去注解《三国志》，偏偏要选中《后汉书》呢？莫不是太子李贤恨窝太后干政，才选了《后汉书》吗？如果是这样，太子李贤一旦做了皇帝，武皇后她就是太后了，那这个小皇帝就要除去太后了，那种景象就太可怕了。所以武皇后对于李贤要注解《后汉书》这件事情大为不满，对太子李贤就产生了疑虑。太子李贤听说武皇后对他不满，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又听到宫里的传言说自己不是武皇后所生的，心里就产生了恐慌的感觉。这个时候太子李贤又收到了母亲，就是武皇后送来的两本书，这两本书一本叫做《邵阳正范》，一本叫做《孝子传》。这两本书都是北门学士们所写的，主要的内容是教忠教孝，这似乎表示太子李贤是不忠不孝，所以你要多读这两本书。太子李贤实在想不出来自己哪里有不忠不孝，但是从此以后，太子李贤就常常被武皇后责备，这使得太子李贤内心更加感到不安。有一个叫明崇言的人，善于胡诌幻术，受到唐高宗跟武皇后的宠爱，他做官做到正谏大夫，正谏大夫是正四品下的官。明崇言曾经向武皇后说太子李贤啊，福分很薄，难以继承大位。太子李贤的三弟就是英王李泽，相貌很像唐太宗，而他的四弟相王李旦的相貌最为尊贵，从英王跟相王中间选一个人都比太子李贤好。明崇焉的这个话被传出来了，太子李贤也听到了，就更加忧心忡忡，每天情绪不宁，对于未来越来越有不确定的感觉。在条禄元年，也就是公元679年的五月，明崇焉被盗贼杀死了，凶手呢始终没有抓到。武皇后怀疑这是太子李贤派人去杀了明崇焉，因为明崇焉曾经指责太子李贤不堪大任。太子李贤虽然为人聪明能干， 但是太子李贤有一个缺点，这个缺点就是爱好声色享乐。在太子宫中经常有歌舞，有盛宴。他有一个非常亲近的仆人，名叫赵道生。赵道生非常得到太子李贤的宠爱，两个人非常亲密，这个关系很像是同性恋。太子李贤给赵道生各种各样的赏赐非常的多，大家就觉得这个行为超过了族谱关系，所以太子李贤跟赵道生的关系是不寻常的。有一天，几个军人奉了皇帝的命令，到太子宫中来捉拿赵道生。赵道生被关到监牢里去，经过审问，赵道生竟然供出明崇言是太子李贤派人去杀死的。赵道生为什么要说明崇言是太子李贤派人去杀的呢？这件事情到底是真还是假？有人认为那个是武皇后指使审判官逼迫赵道生说的，但是我们今天对于真相已经弄不清楚了，因为史书上没有记出真正的真相来，这个是一个疑问。但是赵道生是太子李贤最亲近的人，他亲口说太子李贤是明崇言命案的主谋，这个话使人不能不相信。接着武皇后下了手谕，派人逮捕太子李贤，并且命令宰相薛元超、裴炎跟御史大夫高知州三个人共同来审问太子李贤。薛元超等三个人奉命要审理太子李贤的案子，就派人到太子李贤的宫里面去搜查，在宫里面搜出了士兵穿的铠甲几百套，于是他们认为这些铠甲太多了，不应该是太子宫里面所拥有的，因为太子宫里面的卫士没有那么多，也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铠甲装备，那这就是有蓄意谋反的嫌疑。于是铠甲就变成了太子李贤谋反的证据，这样子太子李贤就被审判官给扣上了一个杀人谋逆的罪名。杀人还没有关系，太子杀人也不算什么大事，但是谋逆是叛国大罪。唐高宗一直很欢喜太子李贤，想要给予宽恕，饶恕太子的罪。可是武皇后对唐高宗说，说先帝啊，先帝指的是唐太宗，他说先帝曾说过，法非天子一人之法，乃天下人之法，由于一己之私而乱了国家的大法，这不是明君该做的事。陛下可还记得先帝抛却了私情，自法如山的事吧？在先帝的时候，蒲州刺史彭向寿原来是秦王府的幕僚，犯了贪污罪，先帝并没有因为彭向寿是自己的亲信部属就免了他的罪，这样的例子很多。 陛下应当效法先帝的精神，知法不徇私。何况为人子者图谋大逆，天地所不容，大义灭亲，岂可赦免？武皇后说的大义凛然，唐高宗还是流着泪向武皇后说，哎呀，贤儿啊，虽然犯了大罪，但他毕竟是我们的儿子，你就饶了这一次吧。武皇后很严肃地说，我非铁石心肠，贤儿是我十月怀胎生的，我怎能不疼他？但是我更看重国家社稷的巩固和陛下的安全，图谋大逆，社会危害社稷，也会危害到陛下，我宁愿牺牲我的亲生儿子。武皇后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。这个情形反而让唐高宗过来劝武皇后，哎，不要太难过，不要哭了。接着唐高宗只好下令废太子李贤为庶人，庶人就是平民了，把他囚禁在京城。太子东宫的所有官员一个一个都受到处罚。不久太子李贤被流放到巴州，巴州就是今天的四川巴中。三年以后，王后派了左金吾将军丘神吉到巴州去，逼着李贤自杀，结束了李贤的太子梦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刚才听到了史学大师王教授的分享。在太子李贤的案中，其实疑点重重，可是因着太子与武后间那不信任的关系，所以使得他们关系日渐紧张。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疑点不满，其实需要时间与付代价去尽力事贤。圣经也说，若是能行，应该尽力的与人和睦。如果容许不明确、模糊、谎言充满在彼此的关系中，其实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与灾难。两位太子都因为不合武后之意而遭殃，即使是亲生的儿子，武后仍把他视为是未来的政敌，而不肯轻易的放过。好可怕，虎毒不食子，在人类身上是不成立的。然而武则天为何可以做出伤天害理之事呢？因为目中无神。目中无神，就会肆无忌惮的目中无人。如果你知道人在做，神在看，你也知道神会审判，我相信人不会如此的无法无天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期盼你的人生可以不要像武则天一样吗？德仁希望你可以认识这位公义且慈爱的神。我们下回见了，我是张德仁。